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
欢迎收。
好，要开始了吗？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现在录音时间是2024年的3月12号，台湾时间下午4点。你不讲话啦？
为什么陷入一阵沉默？
你刚刚明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介绍来宾啊。
我说也是，说也是。
对，
我很不专业。
太不专业了。
没有，其实我们刚刚上一集已经有偷偷的就是透露本集的这个来宾是，我要说前 GQ 总编吗？
嗯，
还是说退休人士呢？
怎么可能退休人士呢？
请对麦克风好吗，先生？
对，其前 GQ 总编辑，现在是康泰纳是创意与商业顾问。
哦，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事情很多啊。
所以也是，现在是几个女朋友。
这节目怎么那么不正经呢？
我跟你讲，我就是要录这一系列的胖学长家的餐桌，然后我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我其实平常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因为我平常讲的内容都有点无聊又严肃，什么犹太人的历史啊，然后撼动法国的70位女性啊，然后什么就是那种历史类的节目。
所以你没有搞砸胖学长餐桌的12个人呢？
哎，最后的晚餐。
对。
那你觉得我是那个出卖的那个人，还是被出卖的那个人呢？
你还在啊，你还没被胖学长埋在后山。
好可怕哦。
他家离后山还蛮近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餐桌都在讲这种。
对。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其实刚刚都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先把你这一集节目先上，然后苏导那一集后上。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我怕苏导那一集把我所有听众朋友都吓坏。
应该会哦，可能如果说三只要消音的话，可能从头到尾都叫
嘶
嘶这样子，
嘶这样，
就大家什么都没听到。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刚刚有稍微比较坚定，他是刚刚只有不小心骂一个脏话，因为我刚刚说过我的听众朋友有9岁的莉莉，
9岁的莉莉，
对
，OK， 有11岁的破，
没有。
我每次我们去胖学长家吃饭离开的时候，他赶我们的那个态度，我都觉得我们如果被他杀了埋在后山，应该不太令人意外。
你为什么是这个开场牌呢？刚刚苏导也是这样子。哎，
为什么？你不是说胖学长家的餐桌吗？
对，
所以我们大家回到那个场景了。
没错，你们真的是专业的。
可是你们听众知道什么是胖学长，他会不会以为你是胖学长？
不是，我们刚刚有讲说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学长，然后每次回来要开趴的时候都去他家开，然后也是因为苏导他一开头就想说，胖学长每次就是吃到一段时间他就会说滚蛋走人，然后我们就默默全部都走了。
对，
每一次都想，而且每次结尾都是他喝太多，然后我们还不能帮忙洗碗，也不能帮忙收拾，他会生气。
对，
就要赶快穿着鞋子，然后偷偷摸小小声。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帮忙收拾，可能就会被埋在后山当肥料。
对，
所以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被当肥料，原因是因为我们就是完全
没
在帮忙，我们就吃吃就拍拍屁股就走了，所以我们才活到现在。
对，
所以这是生存的一个要诀吗？
你觉得你这个大总编呢、啊？我这边讲这种干话，
我已经不是大总编了、
啊。你刚刚还在说。我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刚刚苏导来的时候讲说我的办公室这边，我们这边是中东四段是香榭大道、
嗯、
可是我这个办公室刚刚被 Blues 嫌弃说没什么气质，当然没有气质，因为就是我们就在一个好像那个拾荒的。
对耶，其实真的还蛮像拾荒的。
我就跟你讲啊，可是我就觉得他们很了解，就是
以拾荒角度，你的箱子都没有压成扁的，所以不是很专业。拾荒者都会把箱子全部压
掉。那是因为他们要卖东西，那我们是想说回收再利用。
哦，所以这些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箱子都会再利用。
嗯，
你会带去胖学长家吗？
会被打好不好？胖学长是一个很注重美感的人好不好、一个那个什么锅碗瓢盆的设计不对他就会生气，而且还会说太、他坚持不买大同电锅就是因为他觉得大同电锅很丑。
哦，那他家有电锅吗？
他没有，他就是觉得电锅很丑、他觉得电锅这个东西就是丑的，所以他都用铸铁锅煮饭。
他们家好像没有门，因为他找不到好看的门。
他自己做的门啊，他的门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自己做就 OK，
不然我怎么洗澡？
没有说大门呢、
大门他也是自己做的啊，他自己设计的、
浴缸也是他自己做的，对不对？
对，铁门也是他自己设计的。
水龙头是自己做的吗？
水龙头他好像特别买的，水龙头自己做就有点难了。
OK， 那真的是不愧是你的学长，果然是很厉害。
就是一桌的人都是怪里怪气，就是一群奇怪的人啊。
赶快讲点有营养的事情了。
我们俩之间有什么有营养的事？
有
啊，有。你刚刚讲那个丹麦的设计的事情。
哦，对对
对。你不能够聊聊天就跑走哎、你这样不
行。我在问你说，因为今年那个哥本哈根三日展，
对。
规模比去年更大。那去年其实就是其实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不算是一个跑个展，你可能比较清楚，可是你以前去北欧的设计展你会去斯德哥尔摩设计展，
会，
你不会去哥本哈根。
其实我本来想去哥本哈根，因为如果你去斯德哥尔摩的设计展的时候，我们对北欧的五个国家其实是感觉很模糊的。
对，
你很难就是在台湾吧，
我们都觉得差不多，对不对？
都差不多。可是你要去了一次斯德哥尔摩设计展的话，你会看得很清楚，丹麦就是丹麦，荷兰就荷兰，然后北欧另外那三国就是那个瑞典、芬兰、他们那几国 又完全不同。
对对对，
你就会在那边看到不同的国家的差异。
对，
还
蛮
有趣
的，蛮有趣
的。
但是因为我后来就也问了一些就是业界的这些先进朋友，在讲到这个展览，他们就提到说，因为哥本哈根设计展它算是比较年轻的，它好像大概才十年左右，那中间碰到三年疫情没办，你可以知道它根本就还没怎么开始就碰到疫情了。因为一个展览要起来其实要花蛮要一段时间了。那去年因为解封嘛，
对，
那加上就是好像因为我觉得现在开始蛮多一些品牌也许是因为景气的关系，可能对于去米兰去巴黎就他们也会思考要不要去那么多展，那加上蛮多设计牌子都是 base 在北欧的，那哥本哈根其实有地利之便。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吧，就是说疫情之后很多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他们都会把一些事情全部都拉回他们比较 local， 就是说在餐饮业啊或是在设计行业，大家就会比较就是以前都是很全球化，就是我们上个世纪就是一直到疫情之前都很全球化，疫情过之后大家就想尽办法就是让它更当地化。
可是你去看那个斯德哥尔摩设计展的时候，它是比较像正规设计展，有一个正规的会场，
它是一个商展，
所以它比较像商展嘛。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它跟巴黎加展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巴黎加展就是纯商展，
对，
但是斯德哥尔摩它就是有一个部分是给学生展的，所以会有一个部分是给年轻的设计师，
但是都是属于会场型的嘛，就是、在会场。
对对，就是会展型。
因为你看像米兰，
像米兰
设计之后后来的发展，就是说当然会场还是蛮重要，没有错，可是会外展变得更受注目。那哥本哈根三日展其实它反而是以会，就不是不能讲会外展，应该是说他把整个哥本哈根城当成是大展场，
那就是像就是巴黎加展的同时，那一个礼拜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巴黎设计周，
有
然后也是在全巴黎，可是还是很商业化，就是说参加巴黎设计周的有几所学校几个设计艺廊，但是大部分还是设计品牌的店家，
感觉上就是没有，你没有太特别感觉他们在干嘛，除了挂个旗子出来。
可是老实说我就是对怎么讲，对法国的工业设计是有点失望，就是这几年其实没有什么创意。不过倒是有一件，
法国的工业设计很逊啊，他们
干嘛叫我们有菲利斯普斯达克好不好，
哇，他都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我们还有那个布雷克兄弟啊，
但他都不是在帮法国牌子做事啊，
哎，也对，也有法国牌子。我们还有那个 Natalie Cassier 啊，就是那个短头发戴眼镜那个女的。
但他们都不是在帮法国牌子做事啊。
但是他们是法国设计师啊。
就是没有了。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法国设计当然是有蛮多蛮厉害，可是他们法国本身的品牌是不行的。
有啊，有 Lin Hose 啊，还有那个有
Lin Hose 怎么现在讲脏话
？Lin Hose 那是因为我用法文发音。杜先生，你这样对吗？你不小心露出平常跟我在一起时候的那个本性。
法国的那个就是法国的工业设计品牌没有那么多了，因为现在最强的应该
丹麦比较厉害。
大概现在最强的就是大集团
意大利、丹麦、啊，
然后丹麦的独立品牌比较多。但是我听到业界人都讲，就是说那些意大利的大牌子，就是那些都变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嘛，他们不是收购很多吗？
对，
他们现在都不停在收丹麦的牌子。
你知道为什么意大利的家具品牌
嗯
就是比较多吗？
嗯，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
爱吃披萨吗？
跟爱吃披萨无关。你觉得爱吃披萨就比较会做家具吗？
有可能一面
吃，那还要爱吃夏威夷披萨。
他们不吃夏威夷披萨，
我知道
他们是一面吃披萨一面吃水牛起司，所以做的比较好。
不是，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德国跟意大利还有日本，他们都是战败国。
对，
于是所有这些就是怎么样，二战获胜的国家就把他们不想做的一些重工业全部转移到这些战败国，比如说像法国的不想做，比如说你说车子啊，那种很污染很严重的，或是一些手工，比如说像制鞋、制皮件，你知道那个鞋子的楦头或是帽子好了、帽子的那个木头的模具，现在到法国，我想这几年他们又开始重新拿回来技术自己做，就是疫情的原因嘛，所以他们拿回来自己做了。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丢到这些战败国去做，就像那个啊，芭比娃娃丢到日本去做啊，然后日本做一做丢到台湾来做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很好很好的就是传统的工业，像台湾一样嘛，台湾有很多那种代工工厂或什么的，那法国这些或者英国就比较少。
对对，英国确实就是他们可能像你讲的，是因为他们把很多都移出去了。
对
嗯，
但是刚刚我也有跟苏导没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说COVID 之后，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聊到这件事情。哎，我忘记是跟回来，这次回来台湾忘记跟谁聊的，就是说我这次回来台湾，我有一种感觉比上次还要明显，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变得跟欧美一样，好像已经就是 COVID 之后又复苏了。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都很忙，可能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做一些东西的预算不像疫情之前那么多，可是案子很多，然后大家都很多的事情在做了。那这一点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抱怨台湾的经济，可是你如果就是在岛里面，你没有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你就不会有感觉说其实好像经济已经复苏了。大家只会想到说哦，那个什么卤肉饭涨了多少钱啊，什么东西涨多少钱，可是涨价这件事情是全球性的。
对，
现在涨已经比我们在欧洲晚了很久，我们从乌俄战争就开始涨了嘛，所以台湾已经是比较慢涨了。那台湾这个涨幅是因为经济起来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身边一堆人去日本玩？
是啊。
那你知道现在中国经济怎么样吗？
中国经济一般的媒体的报道都认为是比较不好嘛。
不是只有比较不好，他们现在很恐怖。哎、欸，我最近在听那个《纽约时报》记者他的 podcast 不明白播客，我听了觉得很恐怖。哎、欸，哎、欸，你刚刚那样子，人家会以为你放屁。
真的吗？
对。
啊、你刚你待会把它消音消掉、
哦。来不及，我都不剪的。
还是你这边还要把它更扩大？
就是
可以继续变。
因为你的屁股爱扭动一下，因为刚刚那是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变那个 background music，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声音。
因为那是椅子的声音，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像屁声的。
搞不好没有录到。
嗯，那这麦克风不够好、啊，退钱。
这麦克风本来就是不专业的啦。
对啊，它长得虽然说不专业，可它长得还蛮像百灵牌刮胡刀的。
你一会儿说它像鱼雷，一会儿像是刮胡刀。
我跟你讲，搞不好你等一下按个按钮就说，哎、欸，其实可以刮胡子，两用。
我没有胡子，先刮你的。
好像是那种周星驰电影里面会出现的，
还蛮像。可是这一支还蛮有名的，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啦。
哦。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录到那种就是比较单点的细音。
我觉得我们对台湾这边可能对，应该说我自己也不要讲别人，我自己可能对中国的经济都是听媒体在说，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明白。但是有时候呢，从某些地方看，比如说你看那些大的精品品牌在中国办的活动，你会觉得哇，还是大手笔的，就是花很多钱办活动，也没有觉得手软。然后讲到中国那些就是说直播主带货，就是说销售的金额吓死人，都让人觉得，我不知道是瘦死的骆驼大过马的关系吗？毕竟它就是一个巨大十几亿人的市场。
其实不是、
嗯、
其实他们的恐怖的点就在这边。还有就是说台湾的环境的恐怖的点，就是说我们在国外都会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新闻报道、
嗯、对，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挫，就是说、中国不管怎么样，他们如果他们的经济崩了，全球都会跟着，
当然都会被卷进去。
没错，当然法国其实在 COVID 之后，欧洲的法国和英国啊，英国已经不算是我们欧盟的，
嗯，对。
但是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动作很快的，从就是中国撤资啊、撤厂、
嗯嗯、
撤技术什么的，但是还是有就是很多的关系。比如说你说像德国好了，
嗯，
德国他们就跟中国很多很多的、就是，
他们比较密切，对不对？
他们太依赖中国了、嗯，所以导致比如说像现在乌俄战争开始，大家的那个就是。什么、啊、通货膨胀或什么的、
嗯、
德国就比法国还要严重。以前住在史特拉斯堡不是史特拉斯堡的人，他们都会就是开车过一个桥什么过边界到德国去买东西，因为德国物价比较便宜、
嗯、
现在换德国人开车到法国来买东西。
嗯 OK，
你就知道说面对现在这一波的这个通膨什么的，他们是比较那个的。
对，
那因为我们在国外就一直讲，
嗯，
一直讲，然后最好笑是什么？最好笑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知道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嗯嗯嗯、
有次法国媒体他们就在讲说，哦，哪个国家发生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那个国家就跟台湾一样大、欸，哎，你知道台湾现在被用来当比喻了，你知道吗？
厉害哦！
对，就是以前我去念书的时候，人家台湾跟泰国都分不清，
几乎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吧。
对啊，就疫情，然后主要是疫情吧。
一方面是对疫情啦，然后加上我觉得台湾的外交政策好像也还算做的是到位吧。
对，我们的大外宣做得很好。
对对。
疫情，换我放屁。我这个不是放屁，我这是真奶的吸管声。
不过我觉得关于外交这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说，你看、哦、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国家可能在国外的形象还不错的，但他国民未必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国内搞不好吵翻天。然后干来干去这样子。
你在说我们吗？
我们是这样，事实上不止我们啦，可能像韩国啦，或者之前听过一些国家，我觉得有类似的，就里面因为国民不见得会感受到那种外交的东西。
那好歹是民主国家。
对啦，
对吧？
非民主国家是没什么好说的。
对啊
对啊，
你讲到韩国倒是没错。
对，他们自己还是，因为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本来就是自己在关起门来看自己家人，那个跟别人外面看是不太一样，就是。
嗯。好，找你来不是要聊政治，我们是要聊设计。
对，我们要聊设计。
对，你刚刚没讲完那个丹麦的那个。
对，我觉得说他跟其他的商展比较不太一样，是他可能把整个城市当成是大展场。那原本哥本哈根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然后去哪边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像是个大村子一样，然后店也多。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到处去租各种，除了本来就丹麦牌的，他们自己当然有店，他们会把他们店布置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些有一些空间都会在这时间把它租出来，让各牌子去做展览。当然他们好像在那个就是他们主要那个商业中心的那一区，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商展的展场，但是没有到那么的大。那个展场里面大概就是比较多是丹麦以外的其他北欧牌。北欧国家的品牌，
所以你为此要去丹麦一趟？
我觉得看起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蛮有活力的。想要我之前去过一次哥本哈根，印象其实蛮好的。那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说像这样子一个以整个城市作为展场的，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什么时候？
6月12号到14号。
哦，那你之后要不要来伦敦找我？
伦敦，
我要去伦敦实习两个礼拜。
我是目前的我的想法是，那个时间点刚好有个机会，可能去芬兰一趟，然后去赫尔辛基，然后去芬兰的郊区的森林，感受一下北欧人在森林度假的那种夏日时光。
然后之后再来伦敦找我。
之后还不确定。
然后顺便去巴黎奥运一下。
才不要，巴黎一定很恐怖。
超恐怖，那
对，绝对不能去，太吓人了。
可是我也走不了。
我本来我是想觉得我们既然去了欧洲，但可能也许会选一个点，就是那个转机的点，如果是一个比较中型的城市当转机点，比大的城市要来的安全一些。
你要坐哪一家航空？
还没确定，目前还没确定。其实比较理想，我看过时间最短的你可以飞去北欧的是华航在维也纳转机。
哦，
对，那我觉得像维也纳慕尼黑这种城市的好处都是它的机场没那么大，然后它你在里面迷路啊，在里面狂奔啊，在里面搞丢行李的几率相对比较低。我记得前年我去欧洲在巴黎转机，哦，真的是我大概我可能很少在巴黎转机，通常都在巴黎就直接入境，
对，
而比较少在巴黎转。我可能在伦敦转机几率是高，阿姆斯特丹也高，可是巴黎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印象。我在巴黎转，我真的被吓到了。
你不会是在戴高乐机场转奥利机场？
我就戴高乐机场里面转。
哦，
但是戴高乐，大我记得戴高乐好像 A B C D E F 嘛，我记得应该是五个航站，对不对 ？Anyway，
嗯，
就是反正我们假设
一二。
假设就是他这样的航站，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个第一那个 ABCD 的一航站区，然后你飞机下来之后，然后就要坐 shuttle 嘛，要去，结果那个 shuttle 竟然还在一哦，
嗯，
是在一的，比如从一万，然后你可能从一 four 到了一万，从一万然后再到另外一个 shuttle 去别的航站，哇，那我真的被搞到光搭 shuttle， 我本来以为在黑索已经够久了，我戴高乐更恐怖。但我不觉得戴高乐机场有比希索大，那我觉得纯粹只是机场世界懒没有效率。
干嘛这样子啊？
哎呀，我知道在法国面前讲，
拜托，我们是那个拉丁岁寒三友的老大真的啊，法国、意大利跟西班牙，我们可是最厉害的呢。
你怎么跟他们两个比啊？
因为我们是拉丁岁寒三友。
哎
，OK，
那你们不跟墨西哥、巴西比？
没有，我们是欧洲拉丁岁寒三友，
那是跟马耳他或是
他们不算的，没有到我们那么那个。我跟你讲，戴高乐机场是这样，它是一航下跟二航下。
嗯，
那如果是早期那个，那个应该是一航下，它就中间一栋圆形的。
对，
那因为他们法国人是爱漂亮嘛，
对，
他们设计的机场要很漂亮，
嗯，
所以你就想想看，一栋圆形的，然后所有的飞机就让在外面让绕一
圈、嗯，
感觉很优雅，对不对？但是怎么可能会够用呢？
对，啊，
那个圆的直径要多大？
对对 对， 对。
所以后来他们又弄了二航下，二航下又开始分成 A B C D E。
啊，那我们该都在二航下了。
对，
嗯，
那以前的长荣有一段时间在二航下，
嗯，
之前都在一航下，
嗯嗯。对。
那可能是疫情的时间减少，就是飞机的班次，然后想要节省一点成本，就到二航下。那现在又回来一航下，所以又在那个圆里面。
非常非常不适合转机的一个机场了。就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应该是要一定要避免在巴黎转机。
对啊，可是很漂亮啊！你知道那个手扶梯，大家都一直拍照哎，欸。那天我先生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在这个，就是他，你知道他圆的中控那个透明的那个手扶梯，
受到那种 Space Age 那个时期的影响。
对对对，他说
太空的感觉，
大家那边拍照，然后我就说，就我啊，我觉得他就是好看的，就是有那种网美风啊。
是。是一个我有点忘了，就是其实那次去巴黎，应该说我们好像那次，我记得我好像根本就去错航站了，还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说，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班机的那个 gate， 发现我们根本去错地方。
其实你应该是逛街逛
得
太开心。
No， 那个航站我觉得还蛮舒服，不是很，就我们去到那个我觉得还没有很大，然后我觉得就还蛮舒服的，就后来在真实的并不是那个航站，反正就是我觉得巴黎是一个。哇，那机场是很 tough， 所以如果可以在像阿姆斯特丹虽然也蛮大，但是它的设计显然是 organized 多了。
可是我觉得你运气很好，
嗯，
因为你没有说哦，我在戴高乐机场转机，但是 另外一班机起飞是奥克利机场，因为戴高乐在北边，
绝对不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波菲机场，巴黎有三个机场。
对，那个波菲应该很少被用到。哦，你说奥克利，其实我去过，但是我就单独在那个单点在飞而已，我没有在两个机场之间转。那个已经不叫转了啦，那你就是到巴黎，你行李要领出来，你根本就已经入境了。然后再跑去那边，
没错没错，
那就跟你飞到那个桃园机场，然后再奔去松山，然后再坐飞机去台东一样。
那两个机场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廉价航空机场。
对对对对，廉价航空。对，那个欧格里机场看起来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寒风嗖嗖的感觉，不是寒风嗖，它没有，它还蛮热闹的。
你的寒风嗖嗖是北韩的那个寒吗？
没有，我觉得它的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那种就是比较老旧的那种，
对啊，
脏脏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我们现在在巴黎奥运到处都在改，到处都在拉皮。没有，我们其实不用拉皮，我们连整个地下水道系统，还有瓦斯，还有什么管线，全部我跟你讲，我们巴黎人真的受够了。
嗯，
好。不过老实说，就算没有巴黎奥运，巴黎也是一直在改。
那地下的巴黎地下那些居民，那些生物的意见？
我回去问一下，因为最近我们家常出现，
嗯，
我们家因为一楼有面包店，所以那些地下生物常跑到二楼来，
据说数量非常惊人。
有的时候晚上回家看到他们开趴这样。我说真的耶，我现在以前刚开始看到一只的时候，我还会吓到跳到那个椅子上，我现在已经就是习惯了。
OK。
而且拿他们没办法，
真的。
你是不是那个墙壁的洞一定要用水泥才可以堵住他们？不然他什么都会把你就是整个墙壁都挖出来。
那真的厉害，他们绝对是那个非常耐心恒心的一群生物。
对，因为我想起来，就是有 podcast 的听众朋友问我关于这个巴黎的鼠患的问题。
嗯，
就是老鼠有分很多种。
嗯，
有一种在法文里面叫做哈，那个哈就是大只的。我以前在阳明山上
面，为什么叫哈？是因为看哈？
对，就哈，
这是什么？
它就是很大只啊，大只到有点像猫一样，你知道吗？
Okay,
啊，那种
就连猫都被吓跑的那种。
对，就很凶猛的。
嗯，
然后小只的叫苏伊，
苏伊，
苏伊。那你在巴黎大部分都是小只的，
那么介于之间的，
兔子吧，
苏伊。
欸，你不要不小心把你的那个幼稚本性露出来哦！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录音。
天真，天真。
这边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OK。
我的 podcast 还是有。
待会直接把它洗掉。
我不会剪。
就当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都是一刀未剪。我不管是哦，我跟你讲，我连续三集啊，都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讲话。上一集是简大轩，然后接下来是苏哲贤，然后再就是你这样。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男人呢？我也不懂，我说跟你们这些
好像是这样子哦，
中年男人是朋友，可能是我太 man 了，
嗯，
对不对？
真的，真的好像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啊，叫一个胖学长。好了，我们再严肃一点，回到设计的那个啦，来吧，
啊，
你现在开始自己讲20分钟吧。
什么东西啊，20分钟？
对啊。
但是你刚刚讲到北欧的各国家的不同，这件事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研究北欧这个主题，我甚至还去看那个北欧的历史发展的书。
没错，从历史的脉络来了解。
从历史的脉络来了解，北欧大体上应该是可以分成是维京人是一系，
对，
然后斯拉夫人算是一系，
对。
所以维京人的话，大概主要就是挪威跟丹麦，其实瑞典不完全是维京人。
瑞典有一些吧，
瑞典就好像也 between， 就它并不完全是维京，维京主要是挪威跟丹麦。
我觉得瑞典主要是他们的设计是到后来他们的王室的影响。
嗯，但也很有趣，就是北欧的各国，挪威、丹麦、瑞典都是有国王的嘛，他们都是君主立宪国家。冰岛是不是也是？冰岛好像也是，
冰岛好像也是，
就芬兰不是。芬兰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就是选总统啊、总理的国家。对，
好问题，我不晓得。
然后，但是很长的时间，芬兰其实是瑞典的一部分，
好像跟俄罗斯有点，
有时候又变俄国一部分。所以说，芬兰在更早以前，其实一直可能没有独立，并没有独立是一个国家了，到后面才慢慢形成是一个国家。但我自己去斯德哥尔摩跟哥本哈根的经验，你可以 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哥本哈根是一个比较 soft 的城市。
有吗？
可是斯德哥尔摩感觉比较坚硬，比较冷酷的感觉。
那当然，它冬天这么冷。
但是哥本哈根也很冷啊。
没有，没有斯德哥尔摩冷。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一月还是二月，零下十七度、欸。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因为台湾人，台湾其实现在进口北欧东西其实不算少，但大多数人都是跟丹麦做生意比较多。
对啊。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老板们，其实他们同时也有去、跟瑞典谈过生意，他们可以感受这两个国家的差别，特别在谈生意的时候。就是丹麦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chill， 就是也比较，甚至有一些我听做家具的朋友讲说，他跟可能跟他买了一个货柜的家具，然后货柜要准备送出去，就是说他都还没付钱，他们就把货柜已经送出去。这个在做生意人会觉得哇，那人家不付钱怎么办？但丹麦人就有点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比较天真一些吧。
不能 ，no，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以单一的个案。
当然，就是说整体上感觉丹麦人是一个比较 chill， 然后比较友善的感觉。但是瑞典的话是非常的，就是直接跟你就是钱多少钱，
没有啊、
就是他们算的，他们条文就是一条一条很清楚。
可是我觉得瑞典人还蛮放的，蛮有趣的，他们的设计比较有趣。以设计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就设计上
的，
但
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设计没有像丹麦这么的，就是丹麦因为他们设计史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设计我觉得包袱还蛮重的。他们有、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法国反倒是已经跳脱了这个部分了。法国从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然后到路易十六，到后来拿破仑时期，就每一个时期的这个美学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反倒是、反正我跟你讲，一个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国王跟王后的头给切掉的国家，他们是可以完全跟他们历史斩断的，这是法国人他们自己讲的。但是我觉得丹麦他们的设计基本上还是比较维持在比较 classic 比较经典，就没有像就是瑞典玩的，然后荷兰荷兰也玩得很开心啊。
新的丹麦的一批的设计师，如果说就比较新世代的设计师的话，丹麦我觉得是比较开创性的。
我觉得它比较经典、
就是它有经典的部分存在，但是它新的对应这些比较摩登的，就是比较我们应该很多人把它称为丹麦的新极简主义了，就都是非常简单 的线条。那我觉得他们对应到一些生活各方面都还蛮，就他们很能够抓到那个市场要的东西。那瑞典的东西我觉得反而我自己觉得它有些东西还比较 classic 一些。
瑞典才是追到市场的，你看 IKEA 卖多好。
对，当然我们今天讲市场是另外就是说，但是如果今天讲大公司比如 IKEA 比如说 Spotify 可能都来自瑞典，就瑞典它就玩是可以玩那么大的。
对啊，
所以就表示说它在商业这个整个经营的规模上面应该是比丹麦都是被别人并购，那瑞典是可以产生那么大的企业。
你突然间讲到这商业这件事情，记得那个在胖学长家的餐桌、就是你跟苏导见面的时候他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吗？
什么东西？
你看最后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快被笑死了，那时候我就把你叫给、
左派右派，
对，没有，他说你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然后我就快要笑死，我想说啊，苏导真的是啊、怎么讲，
你们听过一句
没有敬老尊贤，
你们你看 Google 一下就有一句话叫做那种三十岁之前是左派其实还蛮天真可爱的，三十岁之后还是左派的话就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
你在说我吗？
你不可能，没有人可以真的过了左派的生活。
我要承认我是中间偏左。
对对，你可以中间偏左，
我不是中间偏左，所以叫做温和派。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也碰到一些就蛮，其实我也蛮佩服他们，因为你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你要很坚持一些左派的概念或价值观的一些人啊，当然他一定会跟社会很多东西是有点格格不入的，在某些他的朋友圈里面，甚至他可能是很带刺的，因为他会对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是。会提出很多批判。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 Blues 就是这十几年来这样子我跟你认识了之后啊，尤其是现在你退休之后。
哦，算退休吗？这样子
你算半退休啦、也不算半退休，应该想说以你现在用要做这个空间来说
比较自由啦。
对，但我也一点都不觉得你就是 那么幼哎、
欸。我不算是真的很幼的、啊，我也算我自己认为我是还蛮，我应该如果说你是中间偏左，那我应该是中间偏右。
对，我觉得你比较是属于中间偏右，而不是大右吧。
大右又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对那种就是说完全纯粹的那种右派或资本主义的思考，你还是很多批判啊。比如说像我现在对一些就是以前我做的杂志，可能我们会去会去赞扬赞赏的一些物件，可是现在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就为什么做那些那么昂贵的东西，意义到底在哪里？它价值在哪里？
对啊，
除了让毒枭跟独裁者去买之外，到底它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就是因为只有那些人那种拥有财富的方式，你才可能会去买那样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的那个价格可能是因为他花了非常多力气去精心雕琢，最后做出那样的东西，所以他要卖这样的价钱。
阿拉伯石油王子也会买，
对，阿拉伯石油王子一直都在买了，他们就一直都在买，但是阿拉伯石油就是大家有一种就是说啊，反正阿拉伯人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有再冒出一堆这些
毒枭独裁者，
对，或是说那个某些华尔街金融家甚至跟国家直接就是合在一起挂钩在一起，成为一个另外一种洗钱的方式。
你说川普吗？
不止川普啦，之前你应该有看过那个鲸吞亿万这本书，在谈到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主权基金的事情。
没有哎、欸，
你不知道吗？
来分享一下，快点。
哦，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可能？
叫什么？
就是有一本书叫鲸吞亿万，鲸鱼的鲸
哦，鲸鱼的鲸，
对，
嗯，
那他讲的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华裔，
嗯哼，
那个人很厉害，就是他等于是协助政府去成立了一个像国家主权基金，你可以想想看，就像台湾可能是一个什么劳保基金或是一个什么健保，就是一个这种国家型的基金，那正常国家基金都要拿去投资嘛，就是用这个国民的钱去投资，然后再赚回来才能付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些钱嘛。所以他的概念是这样，他们希望这个基金可以投资中东那边的，跟中东的那些阿布达比啊什么这些主权基金挂在一起去做像这样的东西、嗯、或者请阿布达比，我没有那么懂，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或者请中东的这些油国来投资马来西亚之类的、
嗯、哼，
可是事实上他其实是五鬼搬运的，把这些钱全部都搬走，大概总共搬走50几亿美金哦。
哇哦，
50几亿美金是一个很大的大兜。然后这个叫做刘特佐，这个人就是这个华裔、
uh-huh.
他是一个非常看起来有点胖胖忠厚老实，就是外形是忠厚老实胖胖的感觉、uh-huh. 但他其实是一个蛮，就是他很懂得怎么去玩这些金钱的游戏了。所以这五十几亿根本也都不在国家账户，都不知道各种原因，那个钱最后都在一些很奇怪的小岛的银行上的里面，然后支付了一些各种开销，其中包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开销，就是他们投资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
哪一部？
然后这个电影的内容又跟他所作所为其实有很微妙的一些共同之处、
嗯、哼，
就是华尔街之狼。
哦、oh, OK，
对，华尔街之狼那时候马丁史克西斯跟里奥纳多在找钱嘛、嗯、要找资金，
对对对，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竟然找到他们。他们在那部电影投资其实还蛮多钱的，然后他也送了这些很多明星啊名人不少东西。后来因为反正美国那个 FBI 认为这些都是洗钱的犯罪的所得，所以这些 名人大概都把他们的东西都缴回国家。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好像是，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好莱坞女明星叫什么名字，他送了就是那个刘特佐送他一个透明的钢琴，特别定制的透明钢琴，放在他的那个 LA 家里面，然后那个家是因这个钢琴放进去还把这个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钢琴是一个没办法搬出来。
那他为什么要送呢？
他就是
理由是什么？
就各种，他也送过那个萧亚轩、啊、
哦，真的、啊、
嗯，
为什么？
就是他在追这个人或者他示好的时候，他就会撒非常多的钱出去，比如说把你用私人飞机再去个什么地方，然后下来就送你那种什么20克拉、40克拉的那种钻戒什么，就是那种花钱的方式是、嗯、其实你想想看，像台湾其实哦，你说像 你说像即使不要说台湾，你连我们现在那个最有名的做那个 AI 晶片的那个叫做黄仁勋吗？
黄仁勋吧。
黄仁勋，对，黄仁勋，不好意思。黄仁勋
NVIDIA 嘛，
NVIDIA， 你看他那个公司值那么多钱，他的股票那么值钱，但是你都不会看到他是用这种花钱的方式，这种花钱法，但是会用那种花钱的方式的人，就是说他的钱的赚进来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
我知道啊。
对，那因为非常的特别，所以说你的花的方式相对会很特别。那我觉得有一些 super super 超级精品，他已经把它做那么的昂贵，他瞄准的那群人变得有点，
我跟你讲，你其实说真的，你不需要到那种要洗政府钱的人是用那种花钱的方式。我在巴黎也遇到过啊，台湾人啊，然后你知道就是很爱买爱马仕的某一些族群，然后可以就是连续好几年在某一间的爱马仕花上个一两百万欧元，就一年哦，就家里面全部的什么家具啊，然后是爱马仕的定制表，就你想想看，爱马仕老实说你一年要在一间店里面花到一百万两百万欧元，那你也是要真的整个家都是跟他们定做的。你包含比如说你买一台法拉利，爱马仕可以帮你定做里面全套的皮，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看待，就是
这些人的钱也是来的很奇怪。
也许十八十九世纪那时候欧洲的贵族，就是最早这些人不就他们在定做这些东西吗？他们不是也是委托这些工匠去定做他的旅行箱，定做他的马车，定做他的任何东西。
对，
那我们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比如说那种贵族的花钱的方式比较不是那么的，就是比较高尚，不是那么罪恶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贵族的，你要先讲说欧洲的贵族就是蓝血人嘛，就是你生下来你的血裔，就是他们就说你是蓝血人，所以你就是贵族。
对，
那他们就是继承家产、家族企业，
对，
就是家族的领地，那这些领地呢，就变成他会有源源不绝的收入。
通常可能是你上面的田农产品，或是个我不知道那种，就他的如果继承领地土地能产生的时候，如果以前那种就是半农半工业时代的时候，
没有农业时代，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就产生了很多的布尔乔亚嘛。
哦，对，
那布尔乔亚他们就开始做商业买卖，就你就出现了除了农业以外的工业的产品的时候，那也就是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群布尔乔亚他们开始，你知道有了钱他们想要权力啊，为什么是这些贵族在控管我们 在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才会有这个法国大革命。
不，这是一个有趣的点哦，就是说对 那以前的两三百年前的贵族，他们那种奢华的生活跟消费的方式跟现在的这些 super rich 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现在 super rich 在某些花费，
我跟你讲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以前的人不知道，现在的人因为有社群媒体社群网站，所以大家都知道，网络让大家都晓得了，古时候的人是不知道的啊。
但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是，就算哦，比如说像 LV 它有一个 Louis Vuitton 有很长的那个定制的这个传统嘛，比如说一百多年前他们就在帮那些名流啊上流社会人定制东西，可是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讲做的东西是很正常，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大量制品，
对，
所以你本来就必须找人做，差别只是说你找的是很贵的工匠用很好的材质做，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工匠，但是就跟我们现在看你的家具用什么材质，不同材质价位当然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都还是说这个材质这个成本反映到它的售价跟这个工匠的时间，
对，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这也是
啊，现在你如果跟这些牌子定制东西，应该有更大一笔钱，是因为他花了非常多行销费用，你要负担。
哦，对，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品牌的经营成本。
对，这个经营成本是比以前要高非常多的。
以前不用啊，因为以前那个年代，他们都才刚开始啊。
对，
我最近在翻译一本就是讲法国古珠宝历史的书。 古时候的珠宝，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凡克雅宝啊、修妹啊，
嗯，
或是不修红、宝石龙这些，在以前那个年代，他们其实也就是从那个怎么讲，金匠、珠宝匠开始做起，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个磨石头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嗯、然后可能很多都是传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然后才开始变成。
嗯、
比如说王室的珠宝供应商，好，然后再慢慢这样传下去，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像你讲到这些工匠，我们都知道以前在以前那个封建社会的年代啊，可能那些王室啊、贵族，那些工匠可能一辈子，甚至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为这些他们服务、
啊、
然后就很精致做这些东西。那我现在留下很多历史遗产，其实也是这些东西，它是变成所谓的文化的一部分、
嗯，
就是那为什么以前几百年前的这些君王或者贵族那种穷极奢侈的行为，然后成为了文化历史遗产，那现在这些寡头财阀也好，或是说、就是灰色地带的这些超级富豪，他们的消费行为，他们所买的东西会成为将来的文化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你要看哪一个国家、
嗯、
老实说，比如说像是欧美的富豪或是一些企业家，他们都有一种分享的心态，其实台湾现在也有、
嗯
啊、他们有一些、富豪或是企业家买了很多的画作，那他们就想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嗯、
这个在欧美是很多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犹太的银行家、
嗯嗯嗯、
他们死了以后，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给国家、捐给政府，然后捐给美术馆，然后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某个展馆用我的名字命名，就是这样。
但你知道就是我在看那本书，那个金吞亿万那个书的时候，因为他讲了蛮多一些洗钱的方式，那你知道艺术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洗钱的、标的物
的。
那在应该是瑞士吧，应该是瑞士有个类似像保税仓库的地方，就是艺术品在拍卖公司就是交易的时候，如果你还没出去那个国家，你是不用付税的。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拍在拍场买下来，是先不出去，先放在仓库，你就不用付那个税。可是你下次再卖，你可以就直接从那仓库就卖掉了。因为对很多有一些这种在拍卖场出现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有很多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过那仓库，他可能上手在仓库，下手在仓库，所有的加入这个局面在，比如说摩尔夫、安迪沃荷的话，可能一直都待在仓库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
没错。
那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在这中间参与这些拍卖的人，其实那个是安迪沃荷是谁，应该都不重要嘛，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对，有 一部分，不能说是大部分，就是 有一小部分的艺术品是的确是这样。
但是哦，我也不确定那个书写的是不是夸大还是事实，因为 我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查证。就是说在那个保税仓库里面的艺术品是超越任何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美术馆的馆藏，他上面是这样讲。
如果累积那么多年的话，
对，那么多年，对，
很有可能。我觉得，
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在现在被炒的就是说比较名声，因为在拍卖会场就是很有行情嘛，
对，
就是那个就是那些画都会在，然后变成说现在这些要去追这些金流的这些单位，就是追到最后就会到那个仓库去，因为就在那边。
你现在在讲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之前不知道在哪一本书里面看到，就是莫内有一幅画他画了三次、
嗯、
其中有一幅也就是这样子就不见了，所以也有很可能在这个瑞士的这个艺术保税仓里面。
对对对。
不过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样讲下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你讲那本书我连听都没听过、
嗯、
因为它完全不在我的涉猎范围内。
嗯，是吗？
对，这种华尔街啊、金融啊这种都不在我涉猎范围内。
然后另外有一个很有趣，像你看阿贵你在法国嘛、
嗯、
那法国人对香槟是一个，香槟是法国的一个特产，就香槟区才能叫香槟。
对啊。
那香槟的价位一般都会比其他气泡酒要高。
对。
那也有一些现在可以看到有些牌子都被操作成名牌，所以那一瓶都随便可能都是台币要七八千以上，
而且不见得好喝。
对，不见得好喝，它只是名声比较大。
对。
那你知道今天你如果去一些那种就是国外非常纽约或是在 LA 线高级的那种 nightclub、
嗯、
你要又订很好的包厢，他们大概都是说那你要开多少瓶香槟、
嗯、
决定你可以拿到这个包厢、
嗯、
但你可以拿到这个包厢当然就代表你很有办法， 就是哇那么难进去的店都可以、嗯、然后那种最奢侈的，其实那个玩法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跟以前俄罗斯在那个沙皇年代其实也蛮像，就是说他就要雇一堆 model 然后端着当配用出来，然后上面都插仙女棒，我不确定
香槟上面插仙女棒，
我
不会叫他去吗？
我不确定插完仙女棒那个香槟还不会喝 I don't know， 但是拿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像一排就是大家都是拎着当配用的香槟，然后上面都是喷的火花，
你说东北应用香槟王，
对，而且当配用不能是别的哦，要当配用才行哦。
东北应用没有特别好喝、啊、
对，没有特别好，但它变成是一个象征，就是说有点像你可以开它，你可以开，而且你一口气可能开80瓶、100瓶，而且呢上面还插仙女棒，你会不 care 说就是说、哦、不能喝又怎么样，所以这种的方式已经跟我听说当年那个在沙皇年代就是也是穷极奢侈，他们那时候买非常多像法国那种 Crystal 的香槟，然后最后就是 喝两下就是比赛谁什么香槟扔得远把直接都砸破掉之类，就这种已经是完全是浪费的，对，就是很土豪很浪费，就是你也不会去珍惜这个东西，你只是要炫耀说我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离我的世界很远就离我个人，不是说我的世界，应该说离我个人追求的人生或是我喜欢的人生方式，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有点可惜，是有一些东西
那种也是蛮空虚的、啊、
对，蛮空虚的、
啊、
所以你可以看有一些工艺，就是说它其实是它的工艺有那个价值，它可能真的很多很厉害的工匠去做这些东西或设计的很漂亮，但是因为它最后那个价钱的关系，然后被少数人就只有他们负担得起，然后他们被又赋予了这些产品或这些品牌另外一层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那种
土豪级的
炫富的那种象征，炫富才会用这种东西，但我觉得对真的做那个产品 的工匠来讲，有时候我觉得是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悲伤了，因为你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真的被好好珍惜，他们只是用一种非常炫耀的方式，
搞不好人家就很开心好不好，
当然如果对那品牌来讲，
那设计师搞不好觉得很骄傲，是我专门设计给那个阿拉伯石油王子用的酒杯，人家可能很高兴吧，
不用，但一样的概念，就好像说球鞋上面比如说镶钻啊什么这种，那就跟唐日荣金马桶不是类似的吗，就是你在球鞋上面镶钻，就是穿在脚底下你也不容易看到它，而且那个钻常容易搞脏，怎么样听起来都觉得因为它并不是，如果说像女生有些礼服去那种高级的 party 穿的那种很细致那种礼服用的高跟鞋，你说上面镶点小钻，因为那个鞋子还不常穿，而且是穿去很特别的场合，因为那种鞋子更不可能穿在逛街，但是那种镶钻的球鞋很多人正常的标配应该是穿着镶钻的球鞋，然后
他可能要去钻一些什么吗，钻石很硬啊，硬度很高，他的脚这边搓搓搓搓搓，
对
搞不好人家是去溜冰啊，画一下那个冰就全部都开了，
所以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不管是拉就是拉雪应该也要有某种理由，或是说廉价东西，比如说廉价东西便宜的东西之所以便宜的理由是什么，你的理由是、哦、因为、就是用不好的材料是虐待你的劳工所以才便宜，那这就是不符合不正义的象征嘛、
嗯、
那一样是这个拉雪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的拉雪的理由会那么贵，原因是因为你用了很多珍惜没有必要的耗损的那些东西材质你才变，因为变拉雪，那一样同样是不符合道德，
没有，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Luxury 它在法文还要搭配另外一个字、嗯、叫做 Prestige，就是
prestige，
对，就是、嗯、怎么讲，就是给，你知道有些人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嗯、中文怎么说啊，叫做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一间餐厅，你就比如说你要搭飞机过海关，你就有一个特殊通道，
嗯，
哦，特权的感觉，
特权、嗯、
对，有些人就喜欢这种 prestige， 就是优先 VVIP、嗯、
对对对，我懂，
特权的感觉，
嗯，
那Luxury 的品牌他们很多就是在做这个，包含 Bombashe 也是啊，
当然
Bombashe 也是一直在说哦、我们就是要独家 exclusive， 我们要独家，我们要 prestige、嗯、我们要什么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花茶卖到 Bombashe 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巴黎的独家、嗯、你有没有卖春天百货或是拉法叶，没有，那我们就要，有的话我们就不要，因为我们就是要唯一，
嗯，
因为我们要给我们客人这种唯一的感觉。所以你是不是最爱逛蹦马线？你自己说。
蹦马线很棒啊，超美的，
对吧？
但我觉得上次我去的时候，如果是以那个狗妹食物的部分来看的话，哦，拉发叶让我还蛮……
欸，狗妹，
狗妹哪有脏话？
狗
妹，
狗妹，
狗妹。英文的念法是狗妹，狗妹没有脏话，跟哪个脏话？
那叫做九妹，
差很多好不好？太夸张了！而且为什么九妹是脏话？你这个
有
歧视哦。
九妹还不算脏话，因为她是九妹，但你那个狗妹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好，你上次是怎样？
我上次去拉法叶的那个美食馆，其实让我还蛮惊艳的。
对啊。
我不觉得他，我觉得做的没有比蹦马穴差，而且蹦马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美食的那个超市太久没有改了，所以有点现一比之前有点就被比下去了。
老实说，我觉得整个拉法叶团队都是比较有活力，年轻有活力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对，
虽然他有点像中心百货、原百、大原百。
不，可能跟那个建筑的，
太多了，
跟那个建筑的那个结构有关系。
可是他们一直有在改，所以他们现在还、现在还在改哦。就是他们以前就是一楼很拥挤，二楼很拥挤，他们现在是慢慢把它散掉一些这样。
嗯。
然后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像上次我跟你讲的啊，哪一间百货公司里面有二手店？
现在还有吗？
有啊，还是有啊。
那表示反应还不错啊。
就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不会想要去看丹麦设计像设计展，或者我现在。对那个设计展，每次去看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哦，这东西有必要做吗？做出来就是污染地
球、啊、也没有啦。我觉得你也不能，我们也很难。如果说今天把新推出的产品，当然现在所有制造商跟设计师都要负担了一个责任，就是说，哎，你做的东西你要耗费新的能、耗费能源、耗费材料，那这个做到底，哎，它会怎么被使用，或是它如果不被使用，它会怎么，它会何去何从？就大家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啊。现在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对对，我不认为说
有没有必要去做。
就是，但新产品有些产品，它是我自己觉得丹麦有些产品是在解决一些需求，就是这个生活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做这个东西，因为之前没有可以没有个产品在解决需求解决那么好。
我跟你讲，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个，我最近就是我以前在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院有个同事。然后他是平面设计师，然后他现在回去我们学校教书，然后他最近做一个案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前几天不是三八妇女节吗？法国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就通过了把这个堕胎列入宪法，以前就是你在法国可以堕胎，但他没有列入宪法。然后那一天呢，就很多的女性就上街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列入宪法跟没有列入宪法，就是说它的层级的差别，
就是人生而，就是女人生而就有权利主宰自己的身体。好，那我现在讲的是重点是设计。然后呢，我这个以前这个同事呢，他就带着他的学生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抗议标语。你知道现在法国连那个抗议标语都要设计，你知道？然后就走在那个街头，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谓设计抗议标语，是意思是说。字体吗？或者那个牌
子
的形状吗？
字体啊，牌
子
啊，形状、颜色啊，然后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样啊？然后整个就是因为你上街抗议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个嘛，一定会有标语嘛。
对，
那大部分都很丑啊。那他们就设计出来一个设计感的，专门抗议的，就是女性主义的标题标，就是设计的那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倒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像我在思考我们。做很有没有必要的再去做这些设计的时候，这是一个有必要的设计，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应该是有必要的设计，而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对，
我不知道台湾现在的设计系在做的是什么。
哦，那个跟你讲的我觉得差蛮远的，我觉得还距离我们那个，因为我觉得不太，每个国家在面对设计跟美学这个事情的进程其实不太一样。台湾这个目前的状态是设计美学才刚刚开始，比较这个种子撒的稍微广了一点点的。
Okay.
比较 OK， 不只是城市了，乡下也稍微沾到一些了，然后政府官员好像也懂得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还在这个状态，所以你更不用想到设计师的责任，这个我觉得太遥远了。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当然我觉得现在
那像我们很孤单耶，
可是当然现在讯息我觉得流通的很快，那当然我觉得很快就是对设计的学生也好或者现在设计师也好，大家都还是会面对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三四年前台湾开始跟很多策展人出现，各种你说华山啊松烟啊展览都不停的这样冒出来嘛，当时那时候在做展场设计的人的那些做的东西大多数就是展完就丢了，就是 木造的东西。
我知道啊，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耶。
对，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如果你要去跟发投，比如说主导的政府单位或是跟客户说，就是说请他们多出一些钱，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你要做成 recycle 其实成本应该是会提升的，就通常会就是直接丢远，就是因为它成本比较低嘛。
OK，
但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比较不是，就是比较有人愿意接受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就说我这个东西是有可能可以再被利用的，这个架子这个布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结束之后拆下来可以再被运用，而不是就丢了。
那其实这应该从政府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在法国做的一些展览，就是你知道我常在做标案嘛，基本上那些标书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是现成的，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个现成的东西上面去做创意，所以就没有在我法国的展览很少会说你要整个木工去做，那想也知道多贵，根本不可能。
台湾因为老实说影响这个展览的方向其实绝对是政府单位，因为现在做大展都是官方的，私人还没那么大展，所以官方有没有这样要求我不知道，但我有时候参加一些顾问的会议的时候我觉得会这个事情会被提到，
有可能就是说他必须要是一个机构在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法国有很多奇奇怪怪台湾没有的机构，比如说有一个国家家具中心，很大，在巴黎哦，然后在巴黎的市中心在左岸，那这个国家家具中心就是以前的法国国王专门帮他们管理家具的一个部门，然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成为国家的家具中心。
对，
那你就是说以前的，你知道以前的法国国王他们不是说哦，我有个皇宫我就一直待在那边，我像路易十四最有名就是凡尔赛宫嘛，像他定居在凡尔赛宫这种法国国王是波旁王朝他们才开始的，那在更早期以前他们就是在每个城堡之间到处去住，一直去住不同的领地这样子去住，所以都会有人专门在管理他们的家具。
对，
那管理家具包含说你的壁毯，你的挂毯全部都包含在内，所以法国有这样子的一个部门专门在就是管理这些国家的家具中心。哎，我上次帮你们写过文章就在讲这个。
对，
那台湾可能就比如说哦，我今天展览的东西我要再回收使用或什么的，要有一个专门的管理的部门。你看比如说好，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现在在清库存，有一些公司他们就会说没有办法清库存，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人手不足。
对，
我就想说奇怪，你们公司有多少库存应该会知道对不对，但越大的公司他们反而越不清楚，然后他反倒说哦，为了你要清库存我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清库存，然后仓储的部分还有一个人在弄这件事情当对口。
对，
那他们可能公司不可能专门找两个人来做这个清库存的事情啊。那这种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在编有一个编制啊。
我觉得台湾这个这种当然现在大家流行讲的比较时髦名词的 ESG 啦，就是说你要如果符合一些 ESG 的这些精神和规范这是一个正面的。当然
什么叫 ESG？
类似企业社会责任
哦、oh, OK OK， 那很重要。对啊，我也觉得。
对，但我觉得台湾在配置这些预算上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捉襟见肘的，所以一旦碰到如果说跟钱是做对的一定是以预算符合预算为第一优先，你一定不会讲说哎、欸，你现在这个要做，然后可是如果要做成是可以 recycle 的话。当然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些展场的这些材料其实我觉得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目前可能都是各设计公司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他还要仓库去放这些东西，而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更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除了一般你在演唱会或是各种场子看到那种 trust 那个系统，那个是有专门的制作公司啊，本来就会有这个东西，那就跟你去租音架是一样的，音架工就会有那些音架。
对，
但至于说 设计公司每次因为要做一些展览，然后做一些各种平台啦，然后各种，
这个就是因为台湾的标案，就是说展览的标案，是一个包，就是一个标案，然后这样发包的原因。
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大概这种规定，就是你要大家自发的感受到说，哇，这样子对环境不好，耗费资源，我觉得是难的，一定还是从钱的角度下手，就是我就衡量一下，我如果丢了要花更多钱，那我还是不要丢吧。你知道吗，台湾现在呢，这几年出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台湾的那个废弃物清运以前是很随便的，你可能就丢了，然后就随便拿个什么山谷就乱丢掉，就是根本不用什么钱就丢了，所以你也不会去问这一车再去丢是再去哪里，反正就这一车1000块要去丢，所以那个钱对工作工程来讲没事没感觉。可是因为现在越抓严越抓严越严，然后变得废弃物清运变成是一个高成本，就你清这一车可能现在变5000，你就说那我还是少制造出一点出来，
所以还是要用钱的方式，
这是
比
较符合人性
嘛？
就是你一方面道德是一个了，就是诉诸于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那为什么在欧洲就不会有因为钱这件事情、啊？
那我觉得欧洲的废物处理一定也很贵，绝对是贵的，
超贵啊！对，是没错啊，这是没错。
那是因为以前台湾很随便，所以才会有那种，比如说以前不是所谓环保流氓？你有听过环保流氓吗？
没有哎、
欸，就是。黑社会如果今天要做生意，黑社会因为今天是在刀口上过日子的，所以他们今天如果做生意利润要够高、他们才不会做你那种什么才 20%30% 利润，这太低了、他们做那种就是100，就是要很多倍利润他才值得去做，
所以他们就去做环保吗？
环保，那你想他的环保流氓是什么，其实就是垃圾掩埋，垃圾废弃物清运。
我好像有听过，
你知道这废弃物清运就是你一般去给我们这种环保局来收垃圾的人，他不是每天会来收垃圾，
对啊对啊，
收几批这样。可对一般，比如说你今天开餐厅店家，你不可能去拎着垃圾去赶垃圾车这样子、所以都有另外一种，通常是白色的垃圾车、就不是这种黄色的环保局，是私人的清洁公司，然后会来跟各餐厅收、以前这种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你也不要去问，反正总之他就让他消失。所以后来就发生很多，有一些可能很偏僻地方的一个某个山谷里面堆满了垃圾，他们就再去那边就丢了。那当然政府就因为这就被就是引起很多很严重问题，因为你会那个土壤都可能都被污染了，它会整个会渗到底下，地下水被污染，会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后来就废弃物的成本就不停的提升。这个大概反映的最直接是在建设这个行业，因为你拆房子产生的废材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现在整个废材成本，因为对我如果今天是建筑，我是建设公司，我要把这成本算在你的那个里面，因为这也是成本。
对啊，
以前可能不太需要算，因为便宜啊，就拆就到处随便丢了。可是现在变得很贵，而且现在是甚至要排队丢，你要出更多钱，你才有办法丢，因为那个垃圾掩埋场它已经是不敷使用的状态。
那你刚刚讲说以前有环保流氓，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当然，事实上现在能够经营这种废弃物清运的，其实还是要很特别的一些有利人士，因为他可以收很贵的钱。
哦，
对，然后他有办法去，我不能说乱丢，他有办法可以送到合法的掩埋场去，或者他有办法去创造出一个符合政府的掩埋场，但是为什么合法？也许你不见得那么清楚。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餐厅都跟环保流氓有关系？
不是环保流氓，是他们必须只请私人的清洁业者来去做这个事，清运业者做这个事情。
那你知道巴黎怎么做吗？巴黎的垃圾桶啊，就是一般我们家用，我们看到就是绿色的垃圾桶，就是丢那种像我们台北是要买环保垃圾袋那种。其实我们没有做那么严格，我们不用买环保垃圾袋。那你一般的家里面要丢的就是不能回收，就是绿色垃圾桶，可以回收之类什么什么，就是黄色垃圾桶。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白色垃圾桶是专门丢瓶子的，因为我们那个葡萄酒消耗很大。
可是我记得因为巴黎因为建房子结构的关系，大多数垃圾桶都是放，因为巴黎房子都是好像自己有个小中庭，
对，
所以说垃圾桶其实是放在里面
中庭里，对，
所以说那个早上来收垃圾车他们都会打开那个门，然后就重新把它拖出来。
没有没有，
还是会先推出来。
我们不是早上收垃圾车，我们都是下班时间来收垃圾。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巴黎会那么塞车？
对，因为你知道，只要垃圾在收垃圾，后面就塞了。
对，
他就是陆队长这样子。
然后 每一个大楼都会有一个、嗯、都会请一个大楼管理员，
对对对，
他有的住在里面，有的不住在里面，然后他时间到就把垃圾
推出来，
推出来、
嗯、
然后清完以后再把它推进去。
对，
那比如说他一般的住家就是绿色一般垃圾，黄色就是回收、嗯、白色就是瓶类 瓶子酒瓶玻璃瓶，但是呢店家
嗯
还有一种是我记得是灰色的盖子，
嗯，
它就是有另外一台来收、
嗯、
那个是店家的，但它会有另外一种价格。
对，但是那个不确定是政府来收还是私人来收、
啊、
也是政府。
对啊，你包含说一般的，你说一般的那种绿色垃圾桶一般家用的，其实在巴黎就有分成、不同的公司在管理，有的是、政府的，有的是私人的公司。
对，
所以你记不记得前阵子巴黎不是抗议吗、
啊、对
对对，垃圾 对, 对不对，
大罢工，哇，整个巴黎城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袋，
超恐怖。
那个时候呢、
嗯、
因为我们家在18区跟9区的边界、
嗯嗯、
然后第9区就哇到处都是垃圾，很恐怖，然后又臭，可是我们18区却有收垃圾。那照理说九区应该是比较、
嗯、
比较好一点的区，因为越市中心就 越好嘛、
嗯、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18区，想说奇怪，什么我们18区会反倒是比较干净的、
嗯、
结果是因为那个收垃圾的公司不一样、
哦、
当初巴黎市政府就是把我们18区的这个收垃圾的就是清洁人员的公司就是外包、
嗯、外包出去，
对，外包出去、嗯、反倒没有罢工，然后有罢工的都是
政府，所以政府系统的，
对，
所以将来搞不好慢慢全部都外包出去，
这我就不知道哎、欸。
但是你看哦，就是说一个政策的形成，我觉得通常是就是棍子胡萝卜都要了，就是我所谓棍子意思就是罚则嘛，
嗯、
或是说成本，
嗯，
钱跟钱有关系的，那胡萝卜指的就比较是我们自己本身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尚的。道德的意识，就是你自己觉得、欸、这样做好像太浪费，我应该要怎么样，可是这样子的比例太少，然后你跟一些客户谈，大家会觉得你讲的故意装高级，讲什么东西，可是钱就很直接，就、欸、你这样做多，
我跟你讲这完全是台式思维、
嗯、对，这是不一样，就是
我觉得台湾大家
不一样的那种价值观，
钱放到第一件事情、
嗯、
我想想看，我前几天 po 一篇文章在讲，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什么十大没用的才艺嘛、
哦、对对对对，
然后、嗯、我就讲到说我女儿她也是学了很多，
嗯，
那我的看法就是她有什么才艺她想要学什么就让她去学，因为小的时候就还没有课业压力的时候、
嗯、
就可以多方发展性向的时候，然后他如果不想学就不学没关系，就是抱着兴趣然后抱着去了解自己、
嗯、
然后去学。然后我就有一位读者他就留言说，他说台湾是不可能多方发展才艺的、
嗯、
那就要拉低所谓的贫富差距，因为没有人有那么多的余钱去让小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什么的。好，那我就要讲说其实台湾并不是要拉低这个贫富差距，就家长的贫富差距、
嗯、
就是这一位读者的他的想法其实也是站着很台式的，就什么时候想要钱、
嗯、
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要拉低父母的文化差距、
嗯、
因为其实在台湾学那些东西没有那么贵啊、
嗯、
你知道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带我女儿回来，
对，
她其实在巴黎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学小提琴、
嗯、
但是 我不知道哪边可以在巴黎让她学小提琴，她在法国你要学这些东西
嗯、
除非你就是请家教嘛，那当然是很贵 啊那在巴黎呢很多那种很厉害的家教，就是各种才艺的都有，但是都是非常的贵，然后不然的话呢你就是要考进就是他们从小就有那种音乐或是舞蹈的那种学院、
嗯嗯嗯、
就是各个区都有，巴黎20个区都有自己的，那他那种就是几乎是免费、
嗯、
学这些东西都免费，那其实台湾也有你知道吗，后来他回来台湾他看到学校有那个小提琴的弦乐团，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让他在台湾学、
嗯、
因为真的很便宜，
对，
非常便宜，然后那个小提琴还可以用租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台湾学这些才艺很多的小学，而且我女儿念公立小学嘛、
嗯、
所以很多的小学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我那女儿那时候还上了什么机器人课啊，
机械人、
机器人。
机器人是干嘛？做机器人还是装成机器人的样子？
做机器人、
哦、所以不是他装成机器人里面走路的
可能。那在家里面就行了，
这是特别的才艺。
那在家里面就行了。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的父母的文化的差距，而不是你的经济能力的差距。你要说经济能力的差距的话，在法国这些家长经济能力差距才是最严重的。你知道、嗯、法国很多的家长，比如说他们是就是难民好了，
对，
或者是一些移民好了、
嗯嗯嗯、
他们那些父母真的就是我要赚钱吃饭都有问题了，
对、啊、
我根本不可能考虑到
在生存的边缘性，
没错、嗯、很多这种的，
对，
所以其实台湾的家长并不是在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比较常在讲钱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回来那一天台湾台股就上20000点，
对，
那我跟你讲件好笑的事情、
嗯、
那天我就差一点又跟我妈吵架，
嗯，
因为我妈就说，他说你知道民进党政府真的很夸张，我说怎么了、嗯、台股都要上20000点耶，我说这个跟民进党政府有什么关系吗？他说股票都要上20000点了，他们真的太过分太夸张，我说这个上20000点会怎样吗？他说就是会泡沫化啊什么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妈那种深蓝族群的那个手机里面都是很多那种各种的那种阴谋论啊什么，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跟他说股票跌你们也要骂政府，股票涨你们要骂政府，你到底是他要跌不要涨？然后我妈好险她那个年纪有点大但头脑还清楚，她就说啊好像也对，
是啊真的。可是你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不是台湾，应该是华人、啊、中国人，我不知道跟就是因为你知道中国传统的思想是独尊士农工商嘛，商是在最后面的嘛，士是最高的，
对，
那要变成士就是你要去念四书五经，你要透过科举制度考到了功名你就可以当官，当官就可以回来光耀祖宗，
可是
这
是
一个，
可
是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考的、哦、你知道像李白他是因为他是商人阶级他就不能够去考、哦、
对，但是因为唐应该是在唐宋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是比较稍微松动一点的，未必是你还有别的一些选择，当然明朝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是所有人大家都整个中国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我觉得比较是在明清这段时间形成的，因为离我们其实比较近，
你说赚钱吗？
赚钱啊，或者说功名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念没有用的，你不要去碰那些没有用，就是要专心念四书五经或念八股文。
No，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经济开放然后很多台湾人去那边变台商之后带回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这样，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亲都会教我们说哦，去学校上课对不对，如果你把你什么东西卖给同学，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在学校做生意，对不对？可是你看现在很多网络上的文章就会想说，哎，你看犹太人啊就是从小教小孩怎么样在学校卖东西赚钱什么什么的，就把这件事情讲的好像是非常的正确、非常好，
对，
其实犹太人不是都这样，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是台湾就是开放，就是应该说中国开放，很多的人去那边赚了钱回来之后所带回来一种，包含就是有一阵子流行起来就是说什么上海人教的说女儿要富养，我之前有录过一集就想说富养小孩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些文章啊，并不是以前是这样子的。
对，
我记得我有去看一个什么，
当然中国经济开放之后的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极度快速的成长所造成的各种社会价值的扭曲，但是更、
啊、是这样子、啊、
是更严重的。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每个时代其实因为那个大环境的关系或者趋势的关系，其实大家价值观都不断的在
改变。
对，我知道你这个中国的价值观不要说输出到台湾、啊、输出到全世界去吧。
嗯，我不晓得、欸、基本上 我现在就是在法国，我觉得啦、我现在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身边我的环境的价值观还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父母给我价值观是一样。就是说朋友之间我们不是做生意，朋友之间我们就是朋友，
对，
但是我如果要做生意，我真的要赚钱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那可能是我来自我的工作，那可能是真的是不是
对，
就是工作啊。你看，但是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大家是这样子的关系。
嗯，
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还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蛮好的啦。
嗯，
我是古人吗？
也不是古人啦，我是觉得就是。能够有像你之前有提到，就关于就是说人，比如说在台湾，其实如果是网民在网络上，有时候你只要看到有一些文章下面那种留言超过1000个以上，你被盖成高楼那种文章，很多都是这种引，就是会有那么多留言，通常都是引战型的文章嘛，就那个就容易有不同价值观，或是大家就会去酸他之类的。像你刚刚讲那种什么没用的这种网络上一定很多人喜欢发表意见，就是。大多数人都还是主流价值观都像你讲，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啊，没有钱就是要赚钱啊，赚钱才能带来幸福啊，不然你怎么可能有快乐或是幸福可言？
真的吗？
对，
赚钱才可以带来幸福吗？
就是或是说甚至就是说工作好像就是人生所有的存在的价值，因为工作可以赚钱，如果工作不能赚钱就不必，就是这个一定是一
个。那我干嘛要做这个什么 Chicken Shop 甄选购？
嗯，
你现在知道吗？
啊、
为什么你现在坐在垃圾堆？
你那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也许对像在法国人的价值观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你的在追求另外一种某一种人生的意义。
对啊，
这件事情，那这个人生意义这件事，台湾我不是说没有，
很少，
相对比较少。不，大家觉得啊，那是有一些有余裕人才有办法去想这个事情，我没有。我都要为了那个我的房贷，为了我的小孩的打拼，我哪有什么余裕去想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一定要房贷，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一定要为小孩打拼。
嗯，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小孩他会有自己的人生，你把孩子生下来，你的终极目标就是把他养到18岁，把他踢出家门。比如说你要教会他生活技能，
嗯，
那他的未来是掌握在他自己手上的。
对啊，
但我觉得传统的就是我们就是华人或是台湾人的传统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啊，我要帮我的小孩想啊，然后要留钱给他，遗产给他，怎么样怎么样。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去掉。
我觉得要真的要改，我觉得也有点要完全也难，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非常的难
习惯。你看那些离开中国了移民到东南亚那些华人，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跟几百年他们还是差不多的价值观啊。
对，所以我觉得
他也没有因为觉得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我觉得这些价值观其实有时候要稍微改一下。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得到的一个怎么讲呢，我自己想了好一阵子之后自己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啦。就像我这次回来台湾，其实我回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我就答应我妈说要陪她开白内障。
嗯，
我3月回来的时候你开一支我照顾你，然后10月份再回来一趟你再开另外一支。那我在回来之前就是去滑雪嘛，
嗯，
那滑雪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每天在雪地里面，我们没有滑，我们就在雪地上面就是高山就是
践行
对、
嗯、
那我们一践行大概一整天就是5个小时、
嗯、
那我们两个人5个小时就是因为这真的还蛮辛苦的，
嗯，
就是很耗体力。
是不是雪太软了都陷进去吗？
没有没有，不是雪太软，是都有，有的时候是有冰、哦、有的时候是各种情况。
还是你要跟什么雪怪奋战？
有的时候要爬雪怪耶。
会有雪怪吗？
没有，只有冰淇淋。
那饭店会派一些装成雪怪来骚扰游客？
没有这种事啊，
增加你们的那个趣味。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是老夫老妻，完全没有趣味。因为他在山上，
就
是
老夫老妻，所以才派雪怪来增加趣味、啊、
然后呢，我家长好害怕，好害怕。
对对对，
然后他保护我嘛，其实跟我相反，都是我在保护他。没有，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子在走，在践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你就像我们骑车，你一天骑好几个小时，你就会自己脑中在想，
嗯，
我那时候想说，像我回来陪我母亲开这个白内障。你知道有些人听了就老一辈的邻居或什么说、
嗯、
啊你好孝顺哦、喔
嗯嗯、
你觉得要说孝吗？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孝这件事情。
嗯嗯嗯，
法文翻成 fidelité de parents 就是对父母的忠心、
嗯、
不叫做孝、
嗯、
叫做忠心。
忠心，嗯，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嗯，
我觉得叫做应该叫做爱。 就是说法国人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另外一半啊，或身边一些法国朋友，其实他们对他们的父母亲，如果在台湾人的眼里看，就说哦，他们很其实哦，原来法国人也是有孝顺的，但他们没有这个孝字，而是说他们是爱他们的父母的。
嗯哼
我觉得我们都会用孝这件事情来讲，知道吗？尤其是孝顺，以前我爸最常跟我讲一句话叫做孝者顺也，就叫我闭嘴，不要跟他顶嘴的意思，就叫我顺着他。
你现在讲的孝是孝也的孝。
我讲的笑是笑脸当的笑，再来啊，快点，我们还可以再说是吗？
我要讲，可是其实中
这个笑到你，其实你把它换成是爱，它反倒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可能你觉得是不是跟儒家的一些思想有些关系？因为儒家思想在孝这件事、孝顺这件事情，对，在形式
来绑架你啊，
在形式上有很多属于形式上，你知道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规，那个算是规定吗？或者是形成社会一个规范，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去世，那就是很重要。你的父亲去世了，因为那时候的，如果说你今天是做官的，一定都在那个北京嘛，所以大多数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都距离家乡很远。他们平常交通不方便，也可能都也不会再回去。
对，
所以一旦你家里面就是说，如果父亲过世了。你要在家他的坟就是附近要守孝一年哦，
嗯，
所以这一年就有可能就是你就是这个形式很重要，因为你就必须不管你现在在朝中是多大的大臣都必须要回去守孝，
对啊，
不然就会被攻击，这个形式是很重要。但是所以你说他已经就挂了走了，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华文化很大的遗毒。
当然你要讲到中华文化的一些，
我问你，你自己想吗？你今天如果回家照顾你的父母，是因为你爱他们，他们在你小时候曾经很爱你，
嗯，
你这么想的时候，跟你觉得说哦，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给我的孝道的，我觉得这变成是一个枷锁。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另外的朋友那个 Abel， 他就很爱他的父母亲、啊、不是孝顺，是爱他的父母亲、啊、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
嗯、
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我在台北市是没有认识这样子的、嗯、比较少，但是我知道中南部有很多，尤其是那种传产家族的第二代、
嗯、
是这辈子没有工作过的哦。
嗯嗯嗯，
然后他们就在家里面就是照顾父母，男的也是哦，尤其是很多是那种，
为什么他这一辈子在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已经身边已经有两个了。
你说有些是因为生某一些慢性的病？
没有啊，就是爸爸妈妈觉得说家里面反正也不差你去工作赚钱啊，那你就留在家里面就好啦，小孩子在身边啊，
不就跟以前那种像扮演类似像唐顿庄园的总管那样子的角色。
我觉得比较像是张爱玲的《金锁记》里面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妈妈吗？她后来就是本来是那个卖油打油的那个店里面的店家的女儿，然后嫁到有钱人家，然后变有钱之后呢，就用那个鸦片去控制她儿子、
嗯、
然后就你不用去那样工作啊，反正家里面有钱也不差你这个钱、
嗯、
你就待在我身边一起抽大麻就好，一起抽鸦片就好。
这个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就是把她视为她自己的一个金銮啊，产物，
视为自己的资产的一部分。
嗯，是的。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上还有这种现象，是让我觉得比较……
嗯，对，对，嗯，好严肃，好沉重，怎么变？
对啊，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来啊？
你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人，你是因为麦克风出现，你整个人就变
了。我觉得我们类似像在走爬山的时候，现在不知道走哪里去了，完了迷路了。
没有啊，我跟你讲，刚刚苏导也是这样子啊。我没有，你平常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对啊，
每次去看嘉士展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话。
明明是去怎么丹麦三日展，怎么最后变成什么孝顺的？
都是你啦，没有是你好不好？你那个麦克风一开录，你就整个人就变严肃。
我觉得你会把大家导引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
才不是欸，是你有偶包。明明你有偶包，你平常就是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我就期待你这一集
有啊，我都有讲雪怪啊。
那还算正常，你平常更多。
没有，雪怪已经是就是，也许听众觉得就哦，还会忽然那个 联系肖伟。
你今天真的太傻了。
你要营造那个气氛啊，这不就是主持人要扮演的角色吗？
没有，我们就闲聊，
营造出一种连消委的气氛啊。
没有，刚刚苏导那边笑多大声，在一群垃圾堆，没有，不是垃圾堆，在一堆纸箱里面，就是他自己跟人讲的很大声，我都很怕隔壁的人跑来敲门说你们可以小声一点。
真的太夸张了。但他都没有讲出三字经，真的是不简单。
他有讲到一次，
但才一次而已、啊、
一次已经很厉害。
对啊，正常应该讲一百次，
而且他已经很尽力，就是维持在这个没有太多新三色的，他真的非常非常小心的。
对，
好吧，我觉得我们两个太严肃了，一点都不像我们。
有了，我们有稍微，我们应该叫做亦庄亦谐。
没有，我觉得你一定就是那个有偶包，然后有那个麦克风出现之后，就像你是昨天是不是在华山有演讲？
因为你都不停的在威胁，就说很多人听了、哦，他们都很有知识水准哦，社会贤达哦。
我有这样吗？
有啊。
没有啊。
你刚刚就这样讲、啊、
没有，我刚刚是说有小朋友，有九岁的莉莉。
我比较在意是十一岁的保罗。
十一岁不是保罗，是麦克。
麦克，他是喜欢吃麦克鸡块嘛，所以叫麦克。
你最后才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录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哎、欸，
一般超长哎、欸，谁会听到这边？现在大家都睡着了吧？
我跟你讲，我的 podcast 就是让大家睡觉了。
那这样你忽然连下午会有人那种半夜忽然弹起来说：“你们在讲什么东西？”这样你就让他惊醒了。
不是，是我读者听到我声音就想睡觉。
哦，那他们通常在听几分钟之后就会睡着。
我不知道，有一次还有一个读者，就是他的婴儿半夜哭，然后不睡觉，他就放了我 podcast， 然后。他婴儿就
你知道有一个手机 APP 可以侦测你什么时候睡着吗？
我知道，还可以侦测什么打呼、磨牙，
所以你就可以放在这边，你可以知道他们平均大概差不多，比如说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睡着，然后后面你只要鬼叫就好，因为他们根本都睡着。
对，我下次就这样。我下次录音的就这样。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巴黎不打烊，然后后面就开始就放那种。
我觉得你
电视台以前我们小时候电视台没有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一个彩色荧幕？
我觉得巴黎不打烊应该要改名字。不打烊是没有休息，可是他们明天很想睡觉，所以应该是巴黎好好睡。对啊，
干嘛这样啊？你知道大家都说就是我讲话的速度比较慢，可是我现在回来台湾讲话速度又变正常了，都是因为你们。我在就是平常在巴黎的时候很少讲中文。然后所以有时候那个中文的语境就会有点卡住或什么的，然后每次要讲中文的时候都会找不到词，或者是词不达意，
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
对，
一个半小时很长一 podcast 也很长一般在一小时内就结束，甚至有那种半小时四十分钟的，
我大概都差不多这样子，一个小时左右。
对，这个这样子
是你自己刚刚就可以讲很长好不好，什么鲸吞亿万，
可是这不在你这跟设计没有关系、啊、
而且鲸吞亿万这个完全不在巴黎不打烊会出现的书籍里面、
哦、但是我们讲鲸吞亿万不是在讲这些什么黑钱啊洗钱的事，而是在谈论一些奢侈的东西，奢侈品这件事情，就是说它从古时候到现在它的一些可能演变，或是我们刚刚讲的
消费者
左派跟右派，
古时候的奢侈品的消费者跟现在的奢侈品的消费者。
对对，我们还提到，我们就帮大家，如果还有人醒了再来的话，做一个小 summary 好了，因为我们刚
刚醒的，
因为我们
还有人醒着吗？你不要这样子讲，因为有一些读者他们都会在运动的时候听，或做家事的时候听。
真的假的？那我可能会从会不会我们这样一讲，从跑步机上摔下来？
没有啊，我是说真的啊，因为有些人坐在跑步的时候听啊，所以我常常就是录一录就会报时说，哦，你现在如果在跑步的话，已经跑了1:33，一个小时就33分钟了。然后我最近因为在练跑嘛，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所谓的配速比较了解。所以如果你的配速，你的配速是在6.5的话，你现在大概已经跑了15公里了。如果你的配速是在 7.5 的话、那你现在大概跑了12公里。
哦，
你那时候
好认真哦。
我现在很，
你都跑多少配速？
我跟那个阿伯跑有跑到7了。
哦，那还蛮算快了。那个阿伯我觉得被你骚扰的有点那个。
对，
人家年纪也不小，还被你这样骚扰。
对，他真的是被我骚扰，而且他有发，我有发现他觉感觉到我在骚扰他。
对，因为你的个头比他高，他很担心你会不会给他从后面给他扒下去。
不会好不好，旁边是长颈鹿在跑步啊，这也是世界奇观好不好，
就是好像
欸，我每次都讲说长颈鹿跑步，但人家其实长颈鹿跑得很快。
对啊，你跑了，你跑，你有长颈鹿的外形，但是是
大象的速度。欸，其实大象也是蛮
快
的，
大象也很
快。
我本来刚讲鳄鱼，我发现鳄鱼其实蛮快。
对，鳄鱼也很快，树懒啊，我是树懒。
树懒，可是鳄鱼这种快，可能快不了多久，它就慢下来了，它只能快一下而已。
重要的时候快就好了，我也可以在重要的时候快。你知道我那个配速最快的时候是什么吗？
失火的时候吗？
没有，不是。我曾经一度配速到 5.5 还是 5，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有一年我刚出门去慢跑，嗯，然后跑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收到那个快递的电话
啊，他说不好意思，我想错方向，我真的 太、那个，
你想到什么？
我本来以为你就可能想要比如说想要大号啊什么的。
哎，
那应该跑非常快吧。
我不会在跑步的时候想到这些。
没有，那个是生理现象，你没办法抗拒它。
会有人在跑步跑到一半的时候想做这件事吗？你应该都是把这件事情做完再去跑步吧。
可是就可能没有做完整
哦，肚足液，你的形象你的偶包。
没有，这是生理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形。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我的这个人啊，就是我的人生，然后我的性格，我的身体，一切都是被我女儿激发出来的。
嗯，
因为那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天送包裹的时候。
哦哇！
所以我订她的圣诞礼物，如果那天没有拿到的话，我女儿就没有圣诞礼物了。然后来送我那个，你知道法国，就是尤其在巴黎，送包裹人都是很没有耐心的。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附近，我马上回来。
不过你还有机会，
人生跑最快一次。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如果说他耶诞节那个人我没有收到，就要过完新年，对不对？因为现在是放假嘛，
啊，没错。
但你还有中国年，可以当中国年礼物。隔一个多月才中国年，
对他来说圣诞节比较重要，
所以他不够，
因为他的环境没有过中国年啊。
你没有让他放鞭炮？
放鞭炮马上被抓去关，好不好？哦，好，你的这个冷笑话总算出现了。
因为去塞纳河旁边放鞭炮，听起来蛮屌的。
我马上被当成恐怖分子，好不好？哎，欸，你知道在法国这种东西是很恐怖的，你不可能，你在巴黎连烤个肉都会被人家那个，欸，你知道巴黎不能烤肉，衣服也不能晒外面。
那些回伊斯兰人怎么办？他们不是很爱烤东西？
烤东西？
嗯，
哪有？
没有。
没有，不行的啦，烤箱烤啦，你不能在外面那边烤那个。你就算有那种就是餐厅，它是有烧烤的，但它要排烟，但它是餐厅，你不能在户外烤肉。所以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烤肉了吗？
但室内就可以烤肉，室外不能，室内可以。
室内如果你有排烟，然后你又不介意你家里面全部都是烤肉味的话，
嗯。
好了，okay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吧。我们不要再折磨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对，不要再折磨他们，他们明明都已经睡那么熟了，不要再折磨他们了。祝他们好梦。
烦呢，欸。好吧，那各位巴黎不打烊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这边祝大家就是一路睡到天亮。
各位巴黎好好睡的朋友，我相信你们一定睡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太好了。
好，那我们就下回见。你下次不要再录这么严肃，你就恢复正常一点，
什么
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就说我们要录一个你不知道的杜祖业这种吧。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本来就不知道他是谁啊。
没有，你平常就是谁会不知道你？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哪那么。
自从你离开 GQ 之后，你知道上次我就有一篇文章讲到你，嗯，然后下面就一群老男人那边说啊，自从杜祖业离开 GQ 之后，整个 GQ 都不行了，你知道，就老人很爱讲这种话。所以我马上就知道是老男人。
那该不会是一个人，他只是有100个账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些老男人，就是突然间潜水很久，然后就突然间出现这样。
为什么听起来就觉得感觉是一些那种老兵啊，卖那个卖那什么那种窝窝头啊？
没有，好吧？你觉得老兵卖窝窝头会看 GQ 吗？
我说你讲那个老，感觉好像是他们有一种那种卖窝窝头的
感觉。我跟你讲，因为老男人常常都会有一种，就是啊，想当初我们当兵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讲到当兵就很兴奋，可以讲很久，而且重点还是会抖脚。 男人只要讲到当兵就很容易不自觉的抖脚。
乱讲，我会抖脚应该就一直都会抖，他不会只有讲当兵抖、啊、
没有讲当兵的时候就特别得意，然后就开始抖得很厉害。
哦，
现在年轻人没有，但是我们那年代
当兵讲多了会不会癫痫发作、啊、抖太厉害癫痫开始
不会啦，好，我们放过我的我们这些听众
朋友，放过巴黎好好睡的朋友，让他们好好去睡
人家又醒了啦，好吧，我们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拜拜。